新年快乐。
新年快，新年快乐。
广东话好难讲啊。
广东话都好难讲。
每当过年的时候，过春节的时候，我就觉得上帝对中国人特别的好。
每次过春节的时候，我就觉得上帝对中国人特别好。
因为呢，洋人只过一个年，我们中国人有两个年可以过。
因为洋人只可以过一个新年，但是中国人有两个新年可以过。
辞旧迎新呢，是我们对新年的愿望。
辞旧迎新是我们对新年的愿望。
这个掉了。就是盼望呢，我们新的一年有新的气象。记得我
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有新的气象。
我自己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家呢，很少有一起 family 的 time。
我自己细个的时候，记得屋企好少有一家人在一起过的。
但是每当过春节的时候，
但是每次到了过春节，
那么我们一家五口人呢，就有一整天在一起。
我们一家五口呢，就会有一整日都在屋企一起。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的爸爸呢，就骑着那一辆28寸的永久牌自行车。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就会踩住一部28寸的永久牌单车。
我跟我的哥哥呢就坐前面。
我和我哥哥就坐在前面。
我妈妈抱着我的妹妹呢就坐在后面。
我妈妈抱着我妹妹呢就坐在后面。
我相信大家如果现在看到这样，以为是表演杂技的。
我相信大家现在看到这样一幅图画，都觉得好像是表演杂技。
我们一家从家到县城做四件事情。
我们一家从屋企去到县城呢就做四件事。
剃头。
剪头发。
北方人叫理发。
北方人叫理发。
第二件呢就剃完头去洗澡。
剪完头发就去冲凉。
大家可能很奇怪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家里是没有热水的。
大家不要觉得奇怪，在那个时候呢屋企是没有热水的。
所以呢洗澡呢要到澡堂子里去洗。
所以冲凉呢是要到浴堂去洗的。
那第三件事呢就是吃饭了。
第三件事就是吃饭。
最高兴的就是第四件事。
最开心的是第四件事。
那就可以去买新衣服。
那就是去买新衣服。
那个时候呢只有过年才可以有新衣服穿。
那个时候呢只有过年才会买新衣服穿的。
不像现在呢要每天我们都可以买新衣服啊。
不像现在我们日日都可以去买新衣服。
我们大家都喜欢穿新的衣服。
我们大家都喜欢穿新衣服。
因为呢穿上新的衣服呢人看上去形象比较好看。
因为穿了新衣服之后呢看上去会漂亮一点。
弟兄可能简单一点，姐妹就更复杂。
弟兄呢可能简单一点，如果姊妹的话会更加复杂一点。
来教会之前可能还需要化妆打扮啊。
来教会之前可能还要化下妆，扮下靓。
今天的这段经文呢，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怎么样使人看着更好看。
今天这段经文呢，使徒保罗也都告诉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使自己更加靓。
不是光光是看着好看。
不单只是看下去靓，
而且有神的形象，
而且还要有神的形象，
是那种由内而外的好看，
是那种由内而外的好看。
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以弗所书第4章20到24节。
今天的经文呢是记载在以弗所书的第4章20到24节。
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监狱里书写的。
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监狱的时候写的，
所以他和其他的三本书，
所以他和其他的三本书，
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
腓利比书和腓利门书呢，统称为监狱书信。
所以他有三本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是被称为监狱书信。
以弗所书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着他十分独特和重要的地位。
以弗所书在保罗书信里面有他非常独特和重要的地位，
特别是在救恩论的阐述上面，
特别是在讲述救恩论的上面，
可以说达到了保罗神学的巅峰，
可以说是达到了保罗神学的巅峰。
那以弗所书的受众，在以弗所书一开始保罗就交代了，
以弗所书的受众在以弗所书一开头就讲了，
它是针对信徒而写的。
它是针对信徒讲的。
不是写给那些没有信主的人。
不是写给那些非信徒。
所以它针对的问题是信徒塑造生命的问题。
所以它针对的问题是信徒塑造生命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信徒成圣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平时讲的信徒成圣的问题。
我们知道我们宣道会呢是十分注重信徒成圣的。
我们知道宣道会是非常注重信徒成圣的。
这是宣道会的标志。
这个是宣道会的标志。
那这一个洗濯盆呢，
右边这个是个洗濯盆。
这不是红酒杯啊，这是洗濯。
这个不是酒杯。
是代表耶稣是我们成圣的主。
洗濯盆是代表耶稣是我们成圣的主。
今天的这一段经文，
今天的一段经文，
保罗在告诉信徒如何才能过一个成圣的生活。
保罗是想告诉信徒怎样去过一个成圣的生活，
重视基督徒的身份，
重视基督徒的身份，
将旧的生活方式和在基督里新的生活方式做出了区分，
将旧的生活方式和在基督里新的生活方式作出了区分。
从经文的结构和分段来讲，
从经文的结构和分段来讲，
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之前呢，
在今天这段经文之前，
保罗就讲到旧人的生命，
保罗就讲了旧人的生命。
那之后呢，
在之后呢，
保罗在25-32节就讲到一个新人的生命，
保罗在25-32节就讲了新人的生命。
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一段经文20-24节，
所以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是20-24节，
保罗就在讨论我们如何脱去旧人换上新人。
保罗就在这里讲怎样可以脱去旧人换上新人，
也就是我们信徒生命转化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信徒生命转化的问题。
所以这段经文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所以这段经文是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那注意我们这里的旧人和新人，
注意一下，这里讲的旧人和新人
不是指信主以前和信主以后，
并不是指我们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
因为我们刚才交代以弗所书的受众是以弗所的信徒，
因为刚才我们都交代了以弗所书的受众是信徒。
但是问题是以弗所书的有些信徒呢，
但是问题就是以弗所书里面的有些信徒，
他的行事为人就如同没有信主的人一样，
他的行事为人就好像那些未信的人一样，
甚至还不如。使徒保罗在17-19节就列举了旧人生命的种种的恶行，
使徒保罗在17-19节就列举了旧人生命里面种种的恶行。
虽然他们身份上是信徒，
虽然他们的身份是信徒，
但是他们的行为如同外邦人一样，
但是他们的行为就好像外邦人一样。
经文描写说是他们心地昏昧，
经文里面描述就是说他们心地昏昧，
心里刚硬，
心里刚硬，
良心丧尽，
良心丧尽。
然后就到了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第一节经文，
然后就到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节经文。
保罗对以弗所的信徒说，
保罗对以弗所的信徒说，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信徒应该是和外邦人不同的，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作为信徒应该是和外邦人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因为我们是学了基督的，
因为我们是学了基督。
然后在21节保罗就详细的描述学了基督是怎么样，
然后在21节保罗就继续描述学了基督是怎样的。
他说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
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学了他的真理。
保罗用如果这两个字，
保罗用了如果这两个字，
如果这两个字开头的一个条件的从句来加强了他的语气，
他用这两个如果两个字作为条件从句来加强了他的语气。
他说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
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如果你们学了领受了他的教训，
如果你们领受了他的教训，
如果你们学了他的真理，
如果你们学了他的真理，
那么你们应该是怎么样的，
那你们应该是怎样的呢？
之后的三节经文保罗就讲到了他的三个重要的应用，
然后之后的三节经文就是讲三个应用。
第一个应用就是说，你们应该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第一个应用就是讲，你们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一点，脱去旧人，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点，要脱去旧人。
脱去什么呢？
脱去啲乜嘢？
脱去就是刚才保罗在十七到十九节讲的那些外邦人的行为。
要脱去嘅就系啱先喺十七到十九节所讲嗰啲外邦人嘅行为。
脱去外邦人那些虚妄的心。
脱去外邦人嗰啲虚妄嘅心。
也就是脱去我们原来的老的生命。
亦即系要脱去我哋原来嘅旧嘅生命。
脱去是不容易的。
脱去系唔容易嘅。
因为往往需要脱去的都是那些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东西，
因为往往要脱去的那些东西都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东西，
甚至已经我们觉得非常享受的那个部分，
甚至是一些我们觉得很享受的东西。
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看过一本书叫天路历程，
我相信弟兄姐妹都会看过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
据说《天路历程》是全世界范围内除了圣经以外发行量最大的一本图书。
据说《天路历程》这本书是除了圣经以外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它同但丁的神曲，
它同但丁的神曲
和奥古斯丁的忏悔录，
同奥古斯丁的忏悔录
一并列为最有畅销的三部宗教题材的文学名著。
这三本书被列为最畅销的宗教题材的文学。
这本书是约翰班扬在监狱里面所写的。
这本书是约翰班扬在监狱里面写的。
这本书很有特色。
这本书很有特色。
特别是书中的人物。
特别是书里面的人物，
书中的人物的名字呢，就是他的特点。
书中那个人物的名字就是这个人的特点。
比如说这个人他比较骄傲的话呢，
比如说这个人比较骄傲的话，
他的名字就叫骄傲，
他的名字就叫骄傲。
比如说这个人是诚实的人，
比如说这个人是诚实的人，
他的名字就叫诚实，
他的名字就叫诚实。
那书中讲到一个人呢，
书里面讲到一个人，
名字叫基督徒，
他的名字叫基督徒，
他住在一个城里面，
他住在一个城里面，
城呢叫灭亡之城，
那个城叫做灭亡之城。
那他背负了罪的重担，
他背负了罪的重担，
他不知道如何去摆脱，
他不知道怎样可以摆脱。
他遇到了一个人，
他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传道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传道人。
那传道人呢告诉基督徒说，
所以传道人就告诉基督徒听，
你住的这个灭亡之城呢很快就要毁灭了，
你住的这个灭亡之城呢很快就要被毁灭的了。
那他就要基督徒呢离开灭亡之城到另外一个城叫天城的地方去，
他就要基督徒呢离开这个灭亡之城去另外一个城叫做天城。
怎么可以去呢？
那怎么去呢？
很简单，
好简单。
传道人说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了，
传道人说你一直向前走 就会到了。
于是基督徒呢就决定离开灭亡之城，
于是基督徒就决定离开灭亡之城。
这时基督徒的两个朋友来劝他，
这个时候基督徒有两个朋友就来劝他。
那其中一个朋友就对他说，
其中一个朋友就跟他说，
你疯了吗？
你傻了啊？
我们在这灭亡之城里面多么的享受，
我们在这个灭亡之城里面生活得多好啊。
但是基督徒已经决定要走，
但是基督徒已经决定了要走。
他并劝告那个朋友说，
他也都劝那个朋友说，
这个灭亡之城呢快要毁灭了，
这个灭亡之城很快就要毁灭了。
那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呢名字叫易谦，
他有另外一个朋友的名字叫易谦，
就是容易 搬迁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很容易搬迁。
那他就听了基督徒的劝告，
他就听了基督徒的劝告，
决定跟他一起离开，
决定跟他一起走。
不过呢没有走多远呢，
但是没有走很久，
这个一千就摔了一跤，
这个二千呢就惯了一跤，
跌得很痛，
跌得很痛，
于是他就很生气，
于是他就很生气，
他就怪罪那个基督徒，
他就怪个基督徒，
你带我走的是什么路呢，
你带我走的是一条什么路啊，
他就返回到了那个灭亡之城，
于是他就回去他的灭亡之城，
非常的可惜，
非常可惜，
一千没有和基督徒一样离开那个灭亡之城，
二千没有跟基督徒一起离开那个灭亡之城，
那最终等待他的结局就是灭亡了，
所以最终等待他的结果一定就是灭亡。
那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听，
我们离开原来的生活方式是不容易的，
我们要离开原来的生活方式是不容易的，
可能会有很多的阻拦，
可能会有很多的阻拦，
很多的痛苦，
很多的痛苦，
甚至你看不到希望，
甚至你会看不到希望。
前段时间呢我跟我的太太一起去探访一对夫妻，
前段时间我和我太太一起去探访了一对夫妻，
那个先生呢就跟我们分享，
那个先生跟我们分享，
他说他忍无可忍了，
他说他忍无可忍了，
他说他按着圣经的教导，
他说他按着圣经的教导
学习很久忍耐，
去学习恒久忍耐，
用爱心去迁就他的妻子，
用爱心去迁就他的太太。
不过呢操练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但是操练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发现他的妻子呢得寸进尺，
他就发现他的太太是得寸进尺，
于是他放弃了，
所以他就放弃了，
他坚持不下去，
他坚持不下去，
好像故事里的那个一千一样，
他就好像故事里面那个二千一样，
他以为他走错了，
他以为自己走错了，
又回到了那座灭亡之城，
又回到了那座灭亡之城，
脱去老我，
脱去老我，
改掉自己的生活习惯是不容易的，
改了自己的生活习惯是不容易的，
但是却是我们获得新生的必经之路，
这条是我们获得新生的必经之路。
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那老鹰呢是鸟中之王，
老鹰是鸟中之王，
当他活到四十岁的时候呢，
当他有四十岁的时候，
他的嘴巴爪子和羽毛都已经老化了，
他的嘴和他的爪和他的毛都已经老化，
已经不能再用他们来捕捉食物，
已经不可以再用他们去捕捉食物。
这时呢他就面临两个选择，
这个时候他会面临两个选择，
第一个呢就是等死，
第一个选择就是等死，
第二个选择呢是非常痛苦的，
第二个选择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他需要找到一个岩石，
因为他需要找到一个岩石，
把他的嘴呢慢慢的在岩石上磨掉，
将他的嘴在岩石上慢慢地磨了，
让新的嘴呢又长出来，
让新的嘴又长出来，
然后他用他新的嘴呢把他的老的爪子呢拔掉，
然后又要用他新长出来的嘴将他的爪掹了，
让新的爪子再长出来，
让新的爪呢再长出来，
当新的爪子长出来以后呢，他用他新的爪子把羽毛拔掉，
当他新的爪长出来的时候，又要用新的爪去掹了自己的毛，
让新的羽毛再长出来，
让新的毛再长出来，
那这样呢五个月以后呢他又可以重新的飞翔了，
这样经历五个月之后呢他就可以重新飞翔，
据说这样他可以再活三十年，
据说这样之后他可以活多三十年，
我想这当然是一个预言，
我想可能这个是一个预言，
但这个故事可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听一个道理，
当老的生命不死，
当老的生命不死，
新的生命就不能够成长，
新的生命就不会成长，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新的生命，
问题是如何我们可以除掉我们旧的生命，
问题是我们怎样去除了自己旧的生命呢，
也就是保罗这里所讲的除掉旧人，
也就是保罗这里所讲的脱去旧人，
靠我们自己吗，
是不是可以靠自己呢，
我相信没有人可以靠我们自己脱去旧人，
我相信冇人可以靠住自己去脱去救人，
就如同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得救一样，
就好似冇人可以靠自己得救咁样。
我们的信仰不断地在提醒我们这一点，
我哋嘅信仰不断咁样提醒我哋呢一点。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们是否也有同样的经历呢？
你哋系咪都有同样嘅经历？
我们很想改掉我们自己都非常恨恶的缺点，
我哋都好想去改咗自己嗰啲好憎嘅缺点，
使尽我们的全力啦，
使尽我哋嘅全，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
但系我哋都系冇办法。
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的十八到十九节所讲的，
就好似保罗喺罗马书第七章十八到十九节讲，
你可以帮我们念一下。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
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
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倒要去做。
我不愿意的恶，我却要去做。
所以今天在新的一年的到来的时候，
所以今天在新一年到来的时候，
我想送给大家新生命的三把钥匙。
我想送给大家新生命的三把锁匙，
那就是读经、祷告、服侍神。
那就是读经、祷告、服侍神。
弟兄姐妹可能在想，这都是老生常谈了。
弟兄姐妹可能在想，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话。
有没有新的办法、新的秘诀啊？
有没有新的办法和新的秘笈
啊？我自己也找了很久。
我自己都找了很久。
也找不到。
都找不到。
如果大家找到，可以告诉我或者告诉 Pastor Ram 啊。
如果大家找到的话，可以告诉我听，或者告诉 Pastor Ram 听。
不过呢，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三件事情。
但是呢，整本圣经都是告诉我们听基督徒要做的三件事。
那就是读经、祷告、服侍神。
那就是读经、祷告同埋服侍神。
因为我们人活的意义就是为了荣耀神。
因为我们人活的意义就是要荣耀神。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
我们生活同埋工作，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
我们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
都是一个目的，
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荣耀神。
就是为了要荣耀神，
所以我们要读经，
所以我们要读经，
就是读神的话语，
就是读神的话语。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祷告，
就是跟神说话，
就是跟神讲话。
我们要服侍神，
我们要服侍神，
就是要听从神的吩咐，
就是要听从神的吩咐，
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读经、祷告、服侍神，
读经、祷告、服侍神。
我借用一个牧者更形象的话来说，
我借用一个牧者更加形象的话来讲，
那就是坐下读经，跪下祷告，站起来服侍神。
那就是要坐下读经，跪下祷告，站起身服侍神。
基督徒一定要读圣经，
基督徒一定要读圣经，
因为神的话太重要了，
因为神的话太重要。
我告诉你，没有神的话呢，
我告诉你，如果没有神的话，
我们的生命只会败坏，
我们的生命只会败坏，
不会长进，
不会长进。
有一个名字叫罗杰的英国的传道人，
有一个英国的传道人叫做罗杰，
他讲述过他神给他的一个特别的意象，
他讲述过神给他的一个意象。
他说有一天他在家里面的时候，
他说有一天他在家，
他打开圣经想读圣经，
他打开圣经想读一下，
但是他发现整本圣经的字都不见了，
但是他发现整本圣经的字都不见了，
每一页都是空白的，
每一页都是空白的。
他很惊奇，
他很奇怪，
于是他跑到邻居家去看，
于是他就去隔壁屋看看。
结果呢，他的邻居家的圣经也和他一样，
结果他隔壁屋的人的屋企的圣经都是一片空白，
圣经上的字不见了，
圣经上面的字都不见了。
一时间基督徒就大乱，
一时间基督徒就大乱，
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圣经的都变成了空白，
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圣经都变成空白。
难道神将他的话收回去了吗？
难道神会将他自己的话收回去？
这时候基督徒才开始懊悔平时没有好好的去熟读圣经，
这个时候基督徒就开始懊悔平时没有去好好读圣经，
以致失去了这样一个宝贝，
以致失去了这样一个宝贝。
因为信徒们都知道，
因为信徒都知道，
没有神的话，
没有神的话，
我们的生命就不会长进，
我们的生命是不会长进，
我们的生命就只会败坏，
我们的生命就只会败坏。
坐下读经，
坐下读经，
跪下祷告，
跪下祷告，
起来服侍神，
起身服侍神，
而不要像那些我们经文里讲的那些败坏的神的子民以色列人，
不要好像圣经里面讲那些败坏的神的子民以色列人。
出埃及记三十二章这么说的，
出埃及记三十二章这样讲，
那些以色列人，
那些以色列人，
他们坐下吃喝，
他们坐下吃喝，
起来玩耍，
起身玩耍。
经文到了第二十三节，讲到了第二个的应用，
经文到了第二十三节，讲到了第二个应用，
又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
又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所以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
所以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
改变我们的心智，
改变我们的心智，
因为我们的心太重要了，
因为我们的心太重要。
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说到，
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讲，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出的。
心代表我们的意愿和态度，
心代表我们的意愿和态度。
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他讲到，我们的心是产生罪的地方，
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十九节，他讲到我们的心是产生罪的地方。
不过呢，圣经同样告诉我们，心也是神工作的地方。
不过圣经也都告诉我们，心也都是神工作的地方。
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九节说，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九节这样讲，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
我们的心洁净了，
我们的心洁净了，
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就随后会变成、发生改变，
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就随后会发生改变。
经文说，要成为新人之前，我们的心智要改换一新。
经文说，在成为新人之前，我们的心智要改换一新。
我们不再是旧人的心智，
我们不再是旧人的心智，
而是一个新人的心智，
而是一个新人的心智。
那在新年，我想大家通常会新年立志啊，
在新年我们通常都会新年立志。
立志很重要，
立志很重要，
因为立志表明我们还有美好的愿望，
因为立志表明我们还有美好的愿望，
我们还愿意我们改变我们自己，
我们还愿意自己改变自己，
说明我们对我们自己还有盼望，
说明我们自己对自己还有盼望。
但关键是我们靠什么来完成我们的心智呢？
但关键是我们要靠什么去完成我们的心智呢？
靠自己吗？
靠自己。
那我告诉你，那注定会失败。
那我告诉你，注定会失败。
我们的信仰关键就是不能靠自己。
我们的信仰关键就是不可以靠自己。
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三节说，立定心智，恒久靠主。
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三节讲，立定心智，恒久靠主。
不是靠自己，
不是靠自己，
是靠我们的神，
是靠我们的神。
求神帮助我们来完成我们的心智，
求神帮助我们来完成我们的心智。
撒母耳记第一章记载了先知撒母耳的出生，
撒母耳记第一章记载了撒母耳的出生。
他的母亲哈拿面对了很大的困境，
他的母亲哈拿面对着很大的困境，
因为他生不出孩子，
因为他没有孩子。
他的对头比尼拿一直用这个来羞辱他，
他的对头比尼拿一直是用这样东西来羞辱他。
于是哈拿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段话，
于是哈拿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段话，
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 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生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哈拿立定了他的心志，
哈拿立定了他的心志。
关键是之后他做了什么，
关键是之后他做了什么。
紧接着十二节经文就说，
紧接着十二节经文就说，
哈拿在耶和华的面前不住的祷告，
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
哈拿能够摆脱困境，
哈拿可以摆脱困境，
还是没有离开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三把钥匙，
总是因为他没有离开今天我们所说的三条锁匙。
读经祷告服侍神，
读经祷告服侍神。
当你立定心志，
当你立定心志，
依靠神，
依靠神，
向神祷告，
向神祷告，
神就开始动工，
神就开始动工。
坐下读经，
坐低读经，
跪下祷告，
跪低祷告，
站起来服侍神，
起身服侍神。
用这样的方法来面对我们的困境，
用这样的方法来面对我们的困境。
经文的二十四节讲到了第三个的应用，
经文的二十四节讲到了第三个应用，
也就是穿上新人，
也就是穿上新人。
穿上这个词最早是出现在利未记的十六章，
穿上这个词最早是出现在利未记的第十六章。
当亚伦作为祭司在赎罪日献祭的时候，
当亚伦作为祭司在赎罪日献祭的时候，
耶和华要亚伦进入圣水，就进入圣所，就穿上祭司的服装。
耶和华要亚伦进入圣所的时候，就要穿上祭司的衣服。
这里的穿上呢，是表示一种身份的象征。
这里的穿上是表示一个身份的象征。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一幅图片，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幅图片。
当这个蜘蛛侠穿上了他这个件特别的衣服以后，
当这个蜘蛛侠穿上这件特别的衣服的时候，
他从一个普通的人，
他就会从一个普通的人，
就变成一个特别有能力的人，
就会变成一个特别有能力的人。
而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是说穿上一件的衣服，
而保罗在这里讲的并不是穿上一件衣服，
他说的是穿上新人。
他说的是要穿上新人。
怎样才可以穿上一个人呢？
怎样才可以穿上一个人呢？
其实圣经上提到的类似的说法是说过的，
其实在圣经上有个类似的讲法。
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讲，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穿上新人就是指披戴耶稣，
穿上新人就是指披戴耶稣。
加拉太书也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披戴耶稣了。
加拉太书也都讲，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穿上新人意思就是有新人的生命，
穿上新人的意思就是说要有新人的生命，
也就是我们有耶稣的生命，
也就是说我们要有耶稣的生命。
那是一个起来服侍神的生命，
那是一个起来服侍神的生命。
服侍不是完成一项任务，
服侍不是完成一项任务，
那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展现。
这个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展现。
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新的生命以后，
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新的生命之后，
我们就可以甘心情愿地起来服侍，
我们就会甘心情愿地起身服侍神。
服侍你的配偶，
服侍你的配偶，
服侍你的丈夫，服侍你的妻子，
服侍你的丈夫，服侍你的妻子，
服侍你的儿女，
服侍你的儿女，
服侍你的父母，
服侍你的父母，
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
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
服侍你的邻舍，
服侍你的邻舍。
因为这都是神吩咐我们要做的，
因为这些都是神吩咐我们要做的。
坐下读经，
坐低读经，
跪下祷告，
跪低祷告，
站起来服侍神，
站起身服侍神。
不要像那些败坏的以色列人，
不要像那些败坏了的以色列人，
他们坐下吃喝，
他们坐低吃喝，
起来玩耍，
起身玩耍。
信徒成圣的经历，
信徒成圣的经历，
有我们每个生命当中一个确实而清楚的转折点，
是我们生命里面确实而清楚的转折点。
但它不是一个信徒自己逐渐长进而达成的，
但是他不是一个信徒自己逐渐长进就可以做到，
而是因为与基督联合而获得的，
而是他与基督联合而获得的。
有时候我们想尽很多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有时我们想尽很多办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改变我们的处境，
改变我们的处境，
但是总是觉得时运不济，
但是总是觉得时运不济，
机遇不好，
机遇不好，
抱怨别人不配合我们，
抱怨人家不配合，
抱怨我们外部的环境太糟糕，
抱怨我们出面的环境太差，
希望我们的处境可以被改变，
希望我们的处境可以改变。
但是弟兄姐妹，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想过呢？
我们有没有想过
求神来改变我们，
先求神去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
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
从一个旧人改变成一个新人，
从一个旧人改变成一个新人。
在闻名世界的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
在很出名的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
它地下室呢有很多的墓碑，
在它地下室有很多墓碑
，有一块非常著名的墓碑
有一块墓碑很出名，
它的外观非常的普通，
它外观很普通，
很粗糙的花岗岩的石头，
是一块很粗糙的花岗岩石头，
造型也很一般，
造型都很一般，
同那些周围质地上乘的，
同周围那些质地上乘的，
做工精良的，
做工精良的，
前英国国王的墓碑相比，
前英国国王的墓碑相比，
或者跟那些名人，
或者同那些名人，
牛顿、达尔文、狄更斯，
牛顿、达尔文、狄更斯，
这些名人的墓碑相比而言，
这些名人的墓碑相比
好像不值一提，
好像不值一提，
但是这个墓碑出名就是它的碑文，
但是这块墓碑出名的是它的碑文，
碑文是这样写的，
碑文上这样写，
当我年轻的时候，
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过限制，
我的想象力从来没有受过限制，
我梦想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我梦想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成熟了以后，
当我成熟之后，
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
我发现我不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我将我的目光缩短了一些，
我就将我的目光缩短了一些，
我决定我只改变我的国家，
我决定我只去改变我的国家，
当我进入暮年以后，
当我进入暮年之后，
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
我发现我不可以改变我的国家，
我最后的愿望是想改变我的家庭，
我最后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改变我的家，
但是也没有做到，
但是都没做到，
当我躺在床上，
当我睡在床上，
行将就木的时候，
行将就木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
我突然间意识到，
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
如果一开始的时候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
然后做一个榜样，
然后做一个榜样，
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
我可能会改变我的家庭，
然后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
然后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
我可能可以为国家做一点事，
我可能可以为国家做一些事，
然后谁知道呢，
然后谁知道呢，
我甚至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我甚至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新的一年来了，
新的一年来了，
你的生命想改变吗？
你的生命想有什么改变？
你想有一个新人的生命吗？
你想不想有一个新人的生命？
如果没有读经祷告服侍神，
如果没有读经祷告服侍神，
我们的生命和以前不会有什么变化，
我们的生命和以前是不会有什么改变，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
坐下读经
坐下读经，
跪下祷告，
跪下祷告，
站起来服侍神，
站起来服侍神，
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
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是一样。
你们想给自己一个挑战吗？
你们想不想给自己一个挑战？
在2019年新的猪年来临的时候，
在2019年新的猪年来临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改掉自己的一个缺点？
我们可不可以改了自己一个缺点？
如果你认为你没有缺点，你可以问你的配偶。
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缺点的话，你可以问你的配偶。
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孩子。
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孩子。
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的亲朋好友那里学习一个优点。
我们可不可以从你的弟兄姊妹或者亲朋好友那里学习一个优点？
我们要坚持一项运动，
我们要坚持一项运动。
把自己的身体弄得好好的，
将自己的身体锻炼好，
可以更好的来服侍神，
可以更好地服侍神。
我们坚持为一个人祷告，
我们坚持为一个人祷告，
因为坚持为一个人祷告，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能够建立你的生命，
因为我觉得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比为一个人祷告更加可以建立你的生命。
我告诉你，这个人可以是你最看不惯的人，
这个人可以是你最看不惯的一个人。
再读一遍圣经，
再读一次圣经，
可以选一个你以前没有读过的版本，
可以选一个你以前没有读过的版本。
有一次家庭的旅行，
有一次家庭旅行，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
但是我们总能抽出三天两天的时间和家里的人一起外面去，有一次非常开心的旅行。
但我们总可以抽出两三日同家人一起出去旅行一下，
问一问家里的一个人，满足他的一个要求，
问一下你家里面一个人，去满足一下他的一个要求。
可能这个要求是他已经想了很多年的，
可能这个要求他已经想了很多年，
都没不敢跟你说，
可能都不敢跟你说。
向至少一个人传福音，
向至少一个人传福音，
坚持参加一项教会的活动，
坚持参加一项教会活动，
至少参与一样教会的服事，
至少参与一样教会的服事。
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给我们有至少一个恩赐，
我知道上帝至少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至少一样恩赐。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无论在身心灵，
无论在身心灵，
还是在个人家庭教会，
因为是在家庭个人教会，
在每一个方面，
在每一个方面，
帮助我们脱下旧人，
帮助我们脱下旧人，
穿上新人，
穿上新人，
坐下读经，
坐下读经，
跪下祷告，
跪下祷告，
站起来服侍神，
起身服侍神，
让我们的新生命，
让我们的新生命
可以披戴耶稣，
可以披戴耶稣，耶稣
成为神荣耀的见证，
成为神荣耀的见证。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
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
你也是信实的神，
你也都是信实的神，
信你的人，
信你的人，
我们的好处就不在你以外，
我们的好处就不在你以外。
祈求天父帮助我们，
祈求天父帮助我们，
在新的一年中，
在新的一年里面，
脱下旧人，
脱下旧人，
穿上新人，
穿上新人，
坐下读经，
坐下读经，
跪下祷告，
跪下祷告，
站起来服侍神，
站起身服侍神。
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立志，
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立志，
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心愿，
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心愿。
但愿现在活的不再是我，
但愿现在活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你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基督你在我里面活着。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
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